请看到讲义十四页，如同讲义十四页科判刮胡锡所说的，了知猪有肉皆苦，或者是猪瘦皆苦，关键非常的重要，不能只留意到结果，就是怎么样的理由而产生了这样的结果，这如同逆观缘起一样，从见果而知因，然后从观果，那么反推或者是去正确的认知到其造成的原因，这就是从修道上也是如此，或者从理解，世间种种都是如此。好，那么如世亲所说的，圣者借由观诸世间有漏法变坏无常，故成非可爱的特质。如此的修观方法，也有圣典做依据的，在下文科判 B 会通大众部或者是经部义师所引证的三部契经中的第一部那么就有提到了，请看通出经的内容。所会通的第一部经是在讲义的第十二页提到，诸所有受无非是苦，如此的校正。佛于开示的时候，或者在契经中也有明确的记载，为何佛会说诸所有受无非苦呢？如契经中，佛告庆喜阿难尊者，佛说是根据诸行皆是无常，即诸有为皆是变化，根据这样的理由而密作是说，密作是说这句话很重要哦。而密作是说，诸所有受无非是苦。密作是说的意思，反向说明，也就是。是秘密的、非闲聊的、不直接的、不是了意的，是有根据某种特殊的条件或者是状况才会说，诸所有受无非是苦，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条件或者是前提之下呢？如圣典佛智说。诸行无常，诸有为变化，根据如此的条件，才会说诸所有受无非是苦。那如此的说法，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佛的从政出教，因为如同上一段文科判刮胡锡世亲所说明的，圣者离欲染的时候是观一切有漏变坏无常。的缘故，所以皆成苦，非可爱的特质。接着世亲讲，故知此经不依苦苦作如是说，苦苦所对应的三种受之一是对应苦受，所以。世亲引证了契经本身。佛所说的内容，佛所说的理由，因此做了如此的结论，所以知道这一部经不是依着苦苦的特质。苦苦的特质是什么？如同刚才第一节课一开头有说的，讲义第九页，称之为苦苦是有体。成苦性，所以说为苦。 这是对于一切的苦受称之为苦苦的理由，是有体成苦。始终的体就是指自体自相本质上。好，因此讲义第十四页，会通初部契经中所讲的诸所有受无非是苦，并不是由一切受的本质上将之称为苦，不依苦苦作此密说，而是依于诸行无常，有为皆变幻，世尊才会说诸所有受无非是苦。好，那接着请看本页论文倒数第三行。先假设，如果世亲，更正，如果世尊是根据一切有漏法的自相本质的如此前提而说一切受皆是苦的话，那么为什么阿难尊者会询问世尊说，佛于其余的开示中提到有三种受，除了苦受之外，也提到了乐受，也提到了不苦不乐舍受，是依于何种密意，佛于此处而说诸所有受无非是苦？世亲引用了阿难尊者当时的提问，目的就是要标显阿难尊者既然有如此的提问，讲到佛是依何密意而说诸所有受无非是苦，是根据怎么样的一种 不明显的含义才会说一切受皆苦。那么阿难尊者既然有如此的叙述，如此的提问阐述的关键点，密意这个词，那么就代表诸所有受无非是苦这样的密意，不闲聊的一种主张或者一种论述，是有其特殊的前提才会说。反方向的，假设是借由一切受的自相而说诸受皆苦的话，那么阿难尊者应该是如此的询问世尊，依何密意而说三受？那世尊呢，也应该做如此的回答，是依着某一种的不明显的含义，秘密的含义，而说受分为三。这样的一种说法，意思就是说，假设一切受都是苦的话，那么在其余的开示中提到受分为三，应该不是真实的，应该是有特殊的含义，才将受分为三。但事实上并不然，事实上庆喜以及佛，庆喜就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的询问以及佛的回答，都是说诸所有受苦，诸所有受皆是苦，是一种密意说。那么也就代表受从其自相而言，确实可以分成苦、乐、舍这三种。所以讲义第十五页论文第二行，故由自相 时有三寿。那世尊既言我命亦说诸所有寿无非是苦，即显示此所说经是一别义说，非真了义，不是一种了义，明显的、直接的阐述，而是有特殊的含义。这边的别义就是有另外特殊的含义，才会说受无非是苦。好，那么世亲非常的善巧，大中部或者是经部的意思，想要引契经证成自己的主张，受为是苦，乐受是非真实的。那世亲呢，以经来通经，以该部经本身阿难尊者的询问以及世尊的回应，证成该部经不能作为受为有苦乐非实有的例证，反而可以证成受确实可以分成三类或者是五类的差别。好，接着会通第二部契经，如同大众部等所引用的契经提到，佛告诫弟子们，汝应以苦观乐受。世亲说，应知此部经的含义，显示的是乐受本身具备两种特质。第一种，乐受本身就是有乐的特质，这一点是从乐受的志向是可爱故，志向就是指本质，乐受的本质上就是可爱的，所以说乐受是有乐的属性。第二点，乐受本身有苦的属性，这是根据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方式呢？如论文所说的，借由乐受本身是无常变坏之法，所以才说乐受本身也具备苦的属性特质。好，那然而为什么虽然乐受本身也有乐的特质，但是佛却告诫弟子们应该以苦的特质来观乐受呢？为什么忽略掉乐受的乐性呢？因为当有情观乐受中乐的属性时，会造成诸有贪者淡着此乐的性质而产生的戏服，为贪等烦恼所戏服。我们观五欲种种等等，以及自身所升起的喜乐受等等，观其乐性时，会令自己去染着，产生了贪婪相关的随眠。那如此呢，就永于三界中沉沦，无法处理。相反的，如果观乐受之中苦的特质，也就是借由观其无常变幻，而知道乐受本身有苦性，这时候反而会令修观者升起厌离心，而离去了贪婪的束缚，获得了解脱。所以在本部契经中，佛才会告诫弟子们应该以苦观乐受，如此才能离于戏服，获得解脱。 好，那当然这是会通气经呢，会根据不一样的宗派主张及根本的教义，可以有不同面向的解读。好，那因此，大众部等接着询问的，如何能确认乐受的志向是乐呢？也就是对于汝应以苦观乐受，那么是亲去会通，这并不是亲的会通底下并不是经文本身具备的，所以大众部人才可以提出质疑，你怎么知道乐受的志向本质就是乐呢？说不定刚好是相反，乐受的志向是苦，而其义门才是有乐性。好，那对于大众部等的质疑询问，世亲引佛典中的偈颂加以回应。诸佛正遍觉知诸行非常，即有为变幻，故说受皆苦。好，那么在这部契经中提到了佛正遍觉知正确圆满的照见，由于一切诸行是无常，一切有为皆会变幻，所以才说诸受皆苦。好，那基于这一段偈颂，所以能够了知，并不是从该法的志向，乐受并不是从该法的志向而称其为苦，反而是从诸行无常、有为变幻这两种特质而说诸受，那包含乐受皆是苦。那对于诸行无常、有为变幻这两法，这两句话在注脚六十一刮胡二有个别的解读。第一种解读，诸行无常是指行苦，有为变幻是指坏苦，也就是诸行无常是对应扣掉可义以及扣除不可义之外其余的有漏法，那有为变坏这一句话专对于乐受或者是顺乐受的有漏法，所以将之配对于坏苦，那这是第一种解读。那第二种解读，诸行无常有为变化是同义，是同等含义的，所以都是根据行苦而说。我个人认为两种解读都合理了。如果是要通用于一切有漏法的话，那当然是从行苦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好，附带题在讲义十五页注脚五十七，如上一节课有先说明，在纸本的标点是有错误的，那为什么要做调整才会合理正确呢？注脚五十七引文第三行，今言契经说诸受无非苦者，佛言我依诸行无常有为变幻密说诸受无非是苦， 若依无常说受是苦，如此的苦是指行苦。若依变坏说受是苦，此中所指的苦是指坏苦，因为根据的是变坏的条件而说受是苦，以变坏的条件而说受是苦，这特别可以指坏苦。那如果是根据无常而说受是苦，这主要是根据行苦。好，那做刚才如此的阐述分段才是合理正确的，而不是像纸本所标示的。好，接着请看讲义第16页，会同大众部等所引用的第三部契经。第三部契经提到，如果愚痴凡夫与苦的种种有漏法而认为是乐的话，这是一种颠倒，这是一种错误颠倒见。这部契经的真实含义呢，其实应该如此的理解。世情说，以诸世间的有情于诸乐受，或者是于种种妙欲，美妙的五欲等等，以及还有三有中的某些乐，一分乐就是指在三界生命体中的某些乐，不管是欲界的乐，或者是上二界的定乐等等。世间一般愚痴的凡夫将这三类乐受、妙欲、诸有一分乐，一向即为乐。一向的意思所指的就是认为这都是决定性的乐，而没有逼恼性，没有损害性，没有不可爱性。如果将这些诸乐受、诸妙欲、诸有中一分乐，一向即为乐，而不知其带有行苦等等的话，这才是颠倒。所以这部契经应该要如此的解读才是正确的。接着，事情更详细的去对于此三种对象分别说明，诸乐受若依不同的方式，其实也具备了苦性，也就是以坏、以变坏，或者是以生灭无常，乐受其实也有坏苦以及行苦，这就是依异门中的依坏或者是依无常性，观乐为苦，观其成坏苦或行苦。那这才是正确的。乐受本质上虽是乐，但是其变坏、生灭无常也具备了苦性。然而愚痴的世间人却只观乐受为乐，这就是颠倒。好，那第二类诸妙欲尽，种种美妙甚妙的五欲，事实上其乐少而苦多。确实享受五欲的时候，对于一般世间人，未离欲染的世间人，也有少分的喜乐。然而呢，却有可能带来的会是无穷无尽的苦难。太有钱出门也会害怕，甚至对于原本的亲朋善友也会觉得，对方的言行举止是不是有所意图等等。 然而世间的凡夫却将这些种种的五欲妙乐只观为乐，而不知其是乐少苦多，因此这才成为契经所说的颠倒。好，那对于第三种是指诸有一分乐，亦然的意思就是比照第二种诸妙欲境，诸有的一分乐也是乐少苦多，不论是欲界所系的五欲乐，或者是上二界的定乐等等，确实也有少分的乐，确实也是有，但是呢，其三界轮回之苦，这是愚痴凡夫无法体证察觉的。好，那最后总结，故不由此能证乐受无始理成，此就是指第三部大众部等所引用的契经，于苦为乐名为颠倒，不能借由这部契经所说的内容想要证成乐受是不真实的。好，那当然如同刚才所说的，怎么样会通一部契经的内容会根据不同的根本教义而有种种的千差万别啊，但是能不能合于正理，或者是能不能符合于修道等等，这也许是世亲抉择的标准。好，接着对于第三部契经，世亲第三部大众部等所引用的契经内容，世亲论主呢加以反难。请看第一难，若受自相实皆苦者，如果主张受的本性本质确实都只有苦的话，请问佛将受分为苦、乐、舍这三种，对于众生有什么好处呢？那佛只要讲受皆苦，令众生懂得厌离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将乐又分成三种？好，假设如果认为世亲将乐，更正，将受分成三种是随顺世俗的讲法，是随俗而开眼的话，这种会通的理由是不符合正确的道理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世尊自己也明确的提到是根据密意而说一切受无非是苦。再者，在契经中也明言提到将受观成五种苦乐喜忧舍，是如实的一种观照。譬如契经中提到，请看讲义第十七页，为契经说，所有乐根，所有喜根，因知此恶皆是乐受。在这部契经中最后提到，若以正慧如实观见，如是五根，五根就是指五受苦乐喜忧舍，如果能够以正确清净的智慧真实如理的观见这五种受根的话，那么这位有情能够三劫永断等等。既然契经中提到这是圣者能够以正慧如实观见五种受根，代表观受为五，这是合理正确的一种慧观，而不是随顺世俗的一种方便。好，那么 接着请看讲义17页科判刮胡小 B， 又佛如何于一苦受随顺世俗而分为三种呢？如果主张佛将受分为苦乐舍三种是随顺世间的讲法的话，那么请问是根据怎么样的标准而将苦的这一种只有唯一一种的苦受而区分为三种？好，第一种假设，如果说是对于苦依照的其程度等级下上中，如果是以等级的话当然是下中上，如果是以等级从最轻微的下平、中等的中平乃至程度最严重的上平的苦受，那下平的苦受对应的是令有情感受到乐的，那中品的苦受有情所升起的对等的一种觉受感受就是舍，那最严重的上品的苦受所升起的一种领纳的感受就是苦。那因此如黑板上所写的下苦对应的下是指程度最轻微的，那对应于中苦跟上苦而言，最轻微的苦照理而言有情所升起的觉受就是应该是乐的，那最严重的上品的苦也就是程度最重的最激烈的一种苦，那么所升起的感受就是苦的感受，那在上品及下品这苦中等的苦照理而言对应的就是舍受。好，所以如果世尊是根据如此下上中三品类的差异将一种苦受而区分为三种的领纳感受的话，世亲说这是不合于道理的。如果依照这样的标准，乐也应该可以依照的下上中分成三品，那么对于下上中三种程度的苦也可以对等升起下，更正，升起上下中三种乐的觉受，那如同黑板上最右方大家的右手边，那对于这一段文古德的解释有两种，那如果参考顺证理论的话就可以有三种解读这一段论文，如注脚69。那第一种解释认为世亲如此的反驳是主张苦跟乐个别可以区分为三种程度，三种程度就是依照上中下分成三类，那个别分成三种就不会有不苦不乐的这种分类，唯独只有苦跟乐的觉受的分类，那这是第一种，第一种解读。那第二种解读呢是将乐也分为三，如果站在乐的标准将乐也分为三，那么对于乐的感受 也分成上中下品，我们就不会升起有苦的觉受以及不苦不乐的觉受，只是将乐依照的轻微到最高等的乐的层级做区分而已。事实上乐只有这三种，只是根据有情领纳的不同而方便施设为三种分类。那顺正理论的解读是，乐也分成下中上这三品，就不应该主张乐唯独是属于下品的苦。那我个人觉得这个解读是算是蛮合理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大众部等主张说将一苦受，唯一的苦受分成三种受，是随顺世俗的一种分类。那怎么随顺世俗呢？是根据程度的不同，最轻微的一种苦对应于乐的觉受。然而换个角度讲，乐本身也可以分成，也可以根据程度上的不同分成下中上，那么就不应该只将乐局限于下品的苦。因为如果根据乐有下中上程度的不同的话，最轻微的乐也就代表其苦是最严重的，那中等的一种乐受代表其对应的应该是舍的，那最好的程度最高等的乐所对应的觉受就是三受中的乐。所以顺正理论的主张意思是说，如果认为苦可以依照程度上的领纳不同而区分为三，同样我也可以倒过来主张乐也可以根据程度上的不同而分成三种，那么就不应该只将乐受，乐的觉受局限于是下品的苦而已。好，接着请看讲义十七页第二科的内容。当有情去享用非常美妙的香味触种种而升起的乐觉受时，请问这时候有情有哪种轻微的苦产生呢？因为对应黑板上所写的，乐受是属于什么？是属于下品的苦，对不对？这前提当然是因为如果主张受为有苦的话，那为什么世尊却分为三种呢？那因为是随顺世俗，所以将乐受方便对应于程度最低最轻微的下品苦。这时候世亲就反驳了，好，当有情享受五欲殊胜的五欲妙乐升起乐受的时候，那你怎么可以说它有下品的苦产生？它事实上明明就是在享受乐，那这时候哪来的下苦呢？哪来的最轻微的苦？怎么会去享用最轻微的苦反而产生乐受？这也不合逻辑，不合事实真相。接着 论文倒数第二行，即使重许，即使允许耳时在享用殊胜香味处等，确实有轻微的苦升起的时候，那么当如此的下苦，轻微的苦消失，或者是如此轻微的苦尚未升起的时候，这时候世间的未离欲凡夫应该要有最高等的乐产生。为什么呢？苦我们分成下中上三品，那连最轻微的苦都不存在了，代表这位友情当下的感受是什么？任何一种苦都没有了嘛，才会说他下品的苦已灭或者是未生。不管是已灭或未生，都是代表这位友情连最轻微的苦都没有了，对不对？那连最轻微的苦都没有，意思就是说什么？他只剩下乐才对，才会连最轻微的苦都没有了。好，所以如世亲所反驳的，即使主张友情在受用殊胜五欲等，确实是对应于下苦的话，那么当友情受用这样的五欲等结束的时候，就是已灭，或者是尚未受用五欲殊胜五欲的时候，就是下苦未生之时，那么反倒是这位友情会有极乐的觉受产生，因为当下苦已灭，或者是下苦未生的此位，此位就是指下苦已灭、下苦未生这个时间点，这位友情一切苦都没有。因为连下苦都没有了，最轻微的苦都没有了，代表中等乃至上品的苦也一定没有嘛。那么一切苦都没有了，这位友情应该处于极最高等程度、最高等的乐才对。那这更不合理了，在未享用殊胜妙喻乐之时，反而是极乐，那享用殊胜香味触等之时，反而会有下苦，这怎么会合理呢？意思就是说，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极乐，可是当你在吃美食佳肴的时候，反而会有下苦，轻微的苦产生，这会合理吗？当然不合理。好，所以从如此的事实，就是世间的真相，那么世亲论主巧妙的说明，假设受为是苦，而方便随顺世俗，将不同程度的苦对应于三种受，世尊是如此的随俗而说的话，这岂不是显示世尊是违反了真相？那世尊不可能做如此的教说，所以代表这种前提是无法成立的。将一苦受随俗以品类层级不同分为三受，这是不合理。好，接着讲义十八页，受欲乐时真问意耳。那此中的欲乐对应于古德的解释是受淫欲乐。同样的探讨真问反难也是 可以比拟讲义十七页所说的受殊胜妙喻乐时的情况。好，接着讲义十八页科判刮胡三的内容，又下品受现在前时，许受分明可取，而中品受现在前时，反而是不分明。这是什么理由呢？主要是根据，如果将下品受对应的是乐受，中品受中等程度的受对应的是舍受，不苦不乐的舍受。乐受与舍受，请问对于友情而言，哪一种领纳的感觉会比较强烈？当然是乐受嘛。所以说它是分明猛力可取的。那舍受是不苦不乐，它的形象本来是本就比较隐晦一点，友情比较难以察觉。好，然而反倒是将不容易察觉的说成是中品，中品对应于下品而言程度是往上提升的，对不对？友情无法明确的去纳受的，反而是属于程度更为明显一点的。那如此的对应是不合理的，所以世亲才会说将一苦受曰下中上，分为乐舍苦这三种觉受是如何应理呢？怎么会服顺于正理？这也是从事实上来阐述如此的主张是错误的。好，接着第四点，又下三定说有乐故。下三定是指色界的初净律、第二净律、第三净律。初净律是离身喜乐，第二净律是定身喜乐，第三净律是离喜妙乐。这三谛都有乐。好，那如果如同黑板所说的，将乐友情的乐的觉受对应于是一苦受中程度最轻微的下苦的话，那么在得到色界下三定，或者是升到色界的下三天的友情，应该会有苦受才对，应该会有下苦才对。事实上这也是与真实情况相违背的。接着以上诸谛，以上诸谛就是指在第四净律乃至五色界，第四净律乃至五色界的友情都只有舍受，那都只有舍受对应的是什么？中品的苦，对不对？好，从净律的更正，从定的程度而言，下三定的定力程度反而是比较低的。第四净律一直到五色界往上提升，定力是比较高的。然而如果主张乐对应的是下苦，舍对应的是中苦，那么当定不断的往上提升的时候，苦的程度却反而不断的增高，这也不合理，这也是不合正理。因为照理而言，当友情定的程度不断的提升的时候，苦的感受应该是要不断的减低乃至于没有，这才符合正理啊，才符合事实真相啊。所以如果将乐对应于是下品苦，舍对应于中品苦，那么苦受 对应于是上品苦，如此的随俗教说也违反了事实的真相。好，那么因此最后总结，所以不应该主张佛是随俗将一苦受曰下中上三品类程度的不同而建立了乐舍苦这三种受，这样的一种主张是严重的错误。好，那么接着又引经来证成，佛告诉大明长者说，如果受等法一向是苦的话，那非乐所随的话，有情不应该于色等法有爱染执着。那相对应的内容请参考注脚74，注脚74有提到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说，由于色并非一向是苦，色本身除了有苦之外，也有乐的本质，也有舍的本质等等。那既然色法中也有乐的本质，所以有情才会于中升起爱染执着。好，那么根据以上的论破以及引契经的说明，最后结成故知定有少分的实乐，乐是实有的，但不是一切有漏法皆乐，是确实在有漏法之中也有少分的实乐。好，那么以上就是对于大众部以及经部义师等所引用的三部契经做汇通，也连带从逻辑上道理以及事实真相上加以论破。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请问有没有不清楚或者要提问的地方？好，如果没有的话，最后回向，请合掌。